好，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好，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我们求你更新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在你里面不断的有长进。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把下面时间也继续的向主仰望和祷告。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今天得到你的话语，当做我们的食物，使我们得到饱足。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向我们启示，来向我们显明。主要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也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像那上好的土地一样，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来。谢谢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下面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题目是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这是第五次来学习，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小的标题呢，我给它定位呢叫处理冲突也是我们在程序单上大家能看到那个标题哈。好，那我们看呢，这次我们用的经文呢是尼希米记第五章其实是整个一章哈。但是我们考虑到程序单上放的可能会太拥挤，所以我们把起因经文呢就放1到8节。那我们这次用的第五章呢，9到19节，我们都知道呢，尼希米呢，他是带领以色列带领犹大人，他们一起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同心合意，他们用52天就把这个城墙就修好了。上次我们一起来学习呢是全民皆兵，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成为兵那我们愿意，就是我们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的来服侍他。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尼希米的主题呢，就是尼希米用52天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是尼希米记上半部分那下半部分呢，就是以斯拉重读律法，带领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所以说，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说，它不仅是当时的那个城墙，尼希米带领人去修建，其实呢是有2道城墙，一个是外在的城墙，就是看得见的那个物质的，那么内在的呢就是属灵的，是分别为圣的。好，所以尼希米记第二章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尼希米要带领他们一同的来修建的时候，尼希米呼召他们说：“我们一起来修建。”那他们就很回应尼希米的呼召，他们说：“好，那我们就起来重新建造吧。”就是耶路撒冷原来是有城墙的，但是城墙毁坏，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就没办法去抵御外敌，他们也没有办法有正常的信仰的生活，因此呢，尼希米就从神那里领受这个使命，虽然他在在波斯国过着非常舒服的生活，非常好的生活，但是他还愿意领受这个使命，来回到这个他的先祖这个生活的地方，带领他们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好，我们来看那在尼希米记第四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尼希米遇到了外界对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一个强烈的反对。所以在第四章，我们上次学习到敌人们有讥讽，敌人们呢还要动用武力那在第六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会有控诉，会有陷害，也会有拉拢。也就是说，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这3章都是尼希米建造城墙所遇到的困难。 修建城墙并不是直接从第三章一下就跳到第七章的，就像我们基督徒所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一样，跟随主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花香长漫的，我们也会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四五六三章就让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修建城墙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那在第五章里面遇到了什么困难呢？在这章里面尼希米面对的困难不是外面的，而是来自内部的冲突。有人都说啊，都知道哈，说最坚固的城堡呢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也就是说内部的冲突是最危险的，破坏力呢也是最大的，最容易造成分裂。那在第四章我们看到无论外界怎么攻击，尼希米带领百姓都没有停工，他们都恒心的要专心的来修建城墙。但是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整个这一章都没有记载修建城墙的事情。那在修建城墙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在内部发生了一些冲突，影响了修建，他们就不得不停工停下来，来专心的处理这个冲突，以至于他们才可以进行下面再继续的来修建这个城墙。当我们看尼希米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多面手，他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人多个任务的一个人。我们看在第四章里面记载呢，尼希米呢他是一手做工，他可以一手拿兵器这个很厉害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当我们读尼希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尼希米身上有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常常会一面向神说话，一面向神祷告。这个真的是他把祷告就融入到他的生活当中。他不仅能够跟别人说话处理事情，他还能够经常把这个祷告就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尼希米就常常会看到他说说话来一个祷告说说话又向神祷告了。所以他一面向神说话，一面向神祷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尼希米呢，他一面祷告依靠神，一面安排筹划。就他不是只在那边祷告神神呢求神来帮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怎样去依靠神来处理这个事情。他也有安排，也有筹划。就是他有祷告，他也有行动。那在这一章第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尼希米怎么样呢？他一面重建城墙，一面解决民怨。虽然有民怨，但是呢，尼希米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重建城墙，所以他并没有放弃这个目标，他并没有因此让这个修建城墙的工程被耽误了很多。弟兄姐妹，尼希米是一个同时可以做多项任务、多项工作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我们也会有很忙碌，我们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弟兄姐妹，从尼希米身上给我们学习的是，虽然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还要学习的是呢，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就像尼希米，他虽然会有很多的事情，他要去带领百姓去建这个城墙，但是他没有忽略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依靠神，我们仰望神，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求神赐福给我们的生活。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在神面前与他有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祷告神，敬拜神我们以聚会以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呢，尼希米他是一个同时可以做多个任务、多项任务、多个工作的一个人。那当这一章里面尼希米就遇到了重建城墙的时候一些民怨的问题。在尼希米记呢，特别用这一章 来记载这个事情。这回我们看到的是，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不仅关心外面的建筑物，神更关心百姓内心的属灵生命光景。好，什么？神不仅关心外面的建筑物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城墙。城墙重不重要呢？很重要。但是相对于城墙来说，神更关心百姓内在属灵生命的光景。不然你城墙建得再好，但是百姓的属灵生命光景很差，这也不是神的心意。感谢主，借着第五章，借着修建城墙的时候，把百姓他们内心的属灵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五章会在圣经当中哈，外面是建造城墙，内心是建造他们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不仅要追求外在的，我们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光景是怎样的呢？跟大家分享的大纲呢，一到五节呢是百姓的埋怨，六到十三节呢是尼希米的处理，那14节到19节是尼希米的榜样。好，首先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百姓的埋怨啊。那在第四章里面，尼希米要处理敌人的这个讥讽啊、攻击啊，在第五章里面的处理内部的矛盾，这个情况呢就开始白热化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五章开始就记载了说，这个弟兄们的妻子开始发怨言了。他们为什么发怨言呢？他们大大的呼嚎，埋怨什么呢？修建城墙引起了一些问题，就是壮烈哈，这个劳力啊，他们都去修建城墙了，那田产没有人管理了。那在这个埋怨当中呢，有三个群体在饥荒当中受到了压迫。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足够的粮食来糊口的穷人，就吃不饱了哈，没有粮食来填肚子了。第二个是什么呢？被迫抵押田地房屋来购买食物的有产者。那第三呢，就是被迫那个借债去交税的人。那这三个群体呢，在这个饥荒当中他们受到了压迫所以他们就除了怨言哈，怨言什么呢？就是富人在饥荒的时候放了高利贷，甚至要求呢这个财产和到了工作年龄的孩子呢作为抵押这个很厉害哈。富人非常的富有，那他就放高利贷哈，然后用产业和孩子来做抵押。那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百姓失去了产业，孩子受到了奴役因此呢，这个百姓呢，他们就怨声四起。那总结来看呢，百姓的怨言，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粮食短缺，没有东西吃了哈。第二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人修建城墙的人都是不领薪水的我们说都是义工哈，所以呢，没有他们就没有了收入，因此呢，还有经济的压力哈。那第三呢是什么呢？他们在圣工上分心因为他们要去处理自己的问自己处理自己家里的问题哈，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去专心去修建这个城墙，他们要考虑自己家庭。那第三第四是什么呢？就是领袖的这个贪婪那些富人们他们为贪图多得的钱财放高利贷好。所以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修建城墙的时候所面临的种种的问题。那当壮丁都去修建城墙了那家庭就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呢，就是当时的官长呢和长官们贵胄和长官们他们呢向弟兄取利，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呢，旧约圣经呢并没有禁止以色列人去放债取利，但是有限制是什么呢？只限定向外邦人。所以在申命记23章里面就说到他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 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的怎么样，却不可以取。所以呢，这里就说到呢，说当这些贵族和长官们他们剥夺百姓了、那导致百姓在圣公上分心，他们就难以完成工作。所以这是当时的长官们他们领袖哈、那没有按照这个旧约当中所记载的这个律法去行事，以至于呢说就导致了百姓之间他们内部就发生了纷争。好，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世上有没有在地上哈，在我们世界上哈，有没有完美的教会呢？我现在也看不到大家哈，只能看到熊红哈。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教会呢？如果在实体聚会呢，我可以看大家哈，来会有互动。有没有完美的教会？曾经有位牧师跟一位信徒在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牧师呢就跟那个信徒说哈，他说如果你找到了一座完美的教会，他说你也别去。因为你一去呢，那教会就变得不完美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那你去了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哈，蒙恩的罪人。那我们去呢假设有完美的教会，那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去了呢也变得不完美了。那若是没有的话呢，我们身在不完美的教会当中，我们当如何的自处呢？尼西米修建城墙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内部的一些冲突，一些矛盾。就像今天我们在过教会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那在一个不完美的教会当中，我们当怎样相处呢？很多时候我会跟鼓励弟兄姐妹哈，我说当我们看到教会 A 这个做得不好那个或许做得也不好，但是呢我还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有个心智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时候，我们思考的话，我能为教会为神的家做什么呢？我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教会做得更好呢？这是我们当思考的。我说没有完美的教会，那我们当追求什么呢？但我们可以追求一个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最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复兴的教会和荣耀的教会。你说什么叫健康的教会呢？健康的教会也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就像说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生病，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多多少少呢，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啊，出现一些软弱啊，生病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身体成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承担面对很多的挑战。那虽然会有一些小毛病，会有一些软弱，但总归会慢慢会好的，是不是？总归我们是成熟的健康的，我们就可以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竭力的求主赐福给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什么是健康的成熟的教会呢？就是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完成圣工上，少部分的精力呢用在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知道关系很重要特别是我们中小型的我们教会那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大家在一起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一起的奔走天路，我们彼此相助，这个关系很重要。但是呢我这里所表达呢是说少部分的精力去解决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呢指的是一些冲突矛盾摩擦等等也好，那大部分的精力我们怎么样，我们用在发展教会的圣工上。就像尼西米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们是这个内部的冲突矛盾花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以至于他们的工程就只能暂时停下来了。所以盼望主也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复兴， 让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熟，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好，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尼西米，他面对这个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他怎么去处理的呢？在尼西米记第五章第六节说，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我便怎么样，尼西米便发怒哈。大家听到之后呢，他马上就发怒，是一个也是有感情的人哈，是个性情中人哈。那他就发怒，他就是非常的不高兴。我们说我们可以发怒吗？你说可以，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发易怒。那你说哦，那什么叫易怒呢？我可以发怒哈，但是要发易怒。我们记得耶稣当年在地上哈，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记载哈，耶稣来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的时候，他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许人拿着器具从税务店里经过。耶稣当年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发怒？耶稣有发怒。我们都不可否认的是，耶稣当时发的怒确实是易怒。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我们看哈，这里还是讲的耶稣发怒哈，耶稣指责他们，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哈，耶稣让他们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我们今天发怒，我们说我们可以发易怒。那什么是易怒呢？就是说在发怒的时候，我们那个我是很低的就是我们的自我哈，那我是很低的。那这个呢，我们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易怒，为什么说某种程度，等一下会解释哈。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这个事情，我们发怒，不是我们自己的期望没有达到，也不是别人没有听我们的，也不是别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法引起我们发怒，这都不是易怒。当尼西米他听到贵胄和官长们剥削百姓的时候，他就非常不满，他就发怒。那我们相信呢，尼西米这个怒呢是易怒。但是我说弟兄姐妹，在我们平时发怒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就留意到我们这个我哈，那这个我一定要很低很小甚至没有我哈，那这个呢是易怒。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软弱的器皿。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义的这个动机去发怒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哈，为了神的家，我们也小心我们的变成不义的这个怒气。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看到尼西米他除了发怒之外，他还有什么动作呢？他就心里筹划，他不是在那边一直发怒哈，那他就怎么样呢？就在那边心里筹划，他没有被这个怒气冲昏头脑，他想应该怎样去做哈，筹划什么，我思考我要怎样去做。所以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在这个发怒，就是情绪很激动跟这个冷静思考和行动，实际的行动之间能够保持一个平衡。如果一时情绪激动发怒也不行哈，如果一时的冷静思考没有行动也不行。就像什么呢？就像刹车跟油门一样哈，如果一直踩着刹车，那车不会走；如果一直踩油门没有刹车，那么一直踩油门，那这车就一直往前走，也没办法停下来。所以油门和刹车只有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车才能正常的运作。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说，在一个情绪激动发怒和冷静思考，在实际行动之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就是当尼西米他发怒之后，他就开始筹划怎么去做。所以呢，他就选择什么呢？开会就要面责那些人面责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向弟兄取利了。于是呢，就开大会去攻击他们。那尼西米使用一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开会面责他们。那不仅如此呢，尼西米呢他有一个榜样，他的榜样是什么呢？在第十节哈，第十节他说呢，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 银钱粮食借给百姓啊，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就是他把这个钱和他的弟兄这个钱借给百姓，要不要利息呢？不要利息哈。你说尼西米他并没有单单只拿出律法来说事哈，就是旧约当中律法怎么说的，你们违背的律法哈，他也是以身作则来做这个榜样。那不仅如此呢，在第十一节他说如今呢，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啊这些什么都归还给他们。那当尼西米面责他们，给他们开会，然后他自身有榜样，要劝他们说把这些都回都归还给他们，然后呢你们向神回转。那这些百姓怎么反应呢？他说我们归还哈，我们就不再向他们索要，就照你的话去行了。我们看到尼西米在这里呢，他不仅是拿出神的话语来，他也是为百姓为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不仅如此呢，尼西米听到说百姓说我们众人说我们归还哈，那我们不向他们索要了，我必照你的话去行之后，尼西米并没有就此罢休啊。尼西米怎么样呢？就招了祭司来叫他们起誓，也就是说你在人面前说的啊，这个还不够哈，你还在神面前怎么样啊？在神面向神说啊，有这个起誓。那起誓他怎么做的呢？就起誓说你们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所以第十三节呢，就说到呢，说我也抖着胸前的一襟说，凡不成就这样应啊，成就这应许，这应许的愿啊，神必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所以就抖胸前的一襟呢，这个是一个象征誓言的一个严肃哈，就是强调说，若不实现应许时所招致的这个咒诅。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六节呢，保罗也曾这样做哈。当他们不接待保罗、抗拒保罗、毁谤保罗的时候，那保罗怎么样呢？就抖落这个衣裳说：“啊，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尼西米不仅让百姓啊，他们在那边在人面前讲话啊，他们也在神面前啊也起誓。啊，那用这个抖着胸前的一心啊，这个方法，这个方式来起誓。所以我们看到呢，当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尼西米呢非常的有智慧。那他就召集大伙，他首先发怒哈，这是他的感情。然后呢，他又有理性的思考，他想该怎么去做，然后他又付诸于这个实际行动。就是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整个百姓当中都已经传开了哈，所以他就开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如此，他也自身也做这个榜样，而且也劝告他们在众人面前怎样讲，而且也要立誓哈，劝告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些东西都归还了啊，有这个实际的行动。所以呢，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是一个很有勇气、很有智慧，也是非常果断非常虔诚、非常敬畏神的一位领袖。那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服事主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尼西米当他面对这个冲突和矛盾的时候他能够这样的处理。好，我们说在第二章的第二点当中呢，讲到尼西米的榜样。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更多来看尼西米他有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可以说尼西米他是一个品格优秀的领袖，在历史历代的领袖当中，我可以说他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尼西米在亚达修西王统治下，甚至记载呢，他一共做了12年的省长，但是他没有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他用这个权力为百姓谋的是福利。所以我们看尼西米记这个第14节到第19节14节到15节里面呢，就讲了他不要俸禄，也没有向百姓征税。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做犹大的省长，他没有用自己的这个权力 来使自己的腰包鼓起来哈。尼希米也讲到哈，在之前的省长撒玛利亚的军兵也曾担任省长，但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呢？是要压榨百姓啊。那他们这些省长去压榨，他的仆人们也会去压榨，压榨百姓，他们就多多的收取，只顾填满自己的腰包，用手中的权力啊，使自己的这个私利得到满足。但是尼希米却没做这样的事情哈，因为他怎么样，在第十五节讲到哈，说，第十五节末了哈，他说，但我因敬畏神，我就没有行这样的事。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尼希米他没有做，是因为他敬畏神，他害怕神的审判。因此我们说，一个侍奉神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就是一定要敬畏神。我们可能缺乏恩赐，我们可能缺乏才干，但是我们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敬畏。恩赐再多，我们再有才干，但是我们不敬畏神不惧怕神，那将来有一天也要出事情。所以呢，尼希米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领袖，他不要俸禄，他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私利啊，他是为百姓谋取福利啊，没有向百姓征税。好，我们看尼希米的第二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他委身认真，明确目标，修造城墙。在第十六节呢，就讲到说，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吃买田地，我的仆人呢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尼希米他是亚达薛西王分派过去的省长，他是很有权力的啊，他可以为自己去置买一些田地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好处哈。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就很特别的是一位省长。他委身认真的要做什么事情呢？这里说我就恒心修造城墙啊，他的仆人也在那边聚集在那里面做工。所以他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恒心做工，他要尽职职守，把重点放在圣工上。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的榜样看到了，就是说他的目标很明确，他也很委身，他也很认真，他就是为了做神给他的这份工作。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第三个呢，从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呢，就讲到了说尼希米呢，他把这个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别人身上。他不为自己积攒财宝，他反而分享自己的财物。哇，这个很不得了哈！因为波斯国的省长呢，他们都喜欢宴请宾客哈。那尼希米呢，是波斯国他有那个文化背景。那波斯国的省长呢，宴请宾客呢，他是凸显自己的地位。但尼希米呢，也爱宴请宾客。但是我们看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呢，就讲到他宴请宾客，宴请都是谁呢？不是那些达官贵人哈，不是只邀请他们，他是宴请了怎么样？很多的百姓啊，有平民也有官长哈，但是有把很多百姓也都叫过来。所以尼希米，他爱请客，他也经常请客，他也你看预备了这些公牛啊、肥羊啊、飞禽啊还有酒啊等等啊，我们看啊，他就这些都是他自掏腰包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他的重点呢放在别人的身上，他愿意为人设想，他愿意去慷慨的去施舍，慷慨的去给予别人这些财物，他没有为自己去积财。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尼希米呢，就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个祷告哈。他说：“我的神啊，请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最后呢，尼希米呢，他忠心的服侍，他求神纪念施恩，他把这个重点又放在哪里了呢？放在这个神的祝福上。求神赐福给他，求神纪念他。他放在的他的眼光是不是只是眼前的利益得失，他的眼光是定睛在永恒的这个 神所要赐给他的赏赐上。所以尼西米在这十二年的整个的任期当中，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他也只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委身呢来修建耶路撒冷城墙，为要完成它。所以他忠心的服侍他也会要怜悯的心肠去来对待那些跟他一起做工的那些百姓。所以他也是牺牲奉献尽力的来服侍。那在这个任期的末尾，那我们看到他求神纪念施恩于他。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在神面前，我们说用这个用我们的我们有服侍，那我们说也求神来赏赐给我们呢？在以前，我会想，哎，我说我们为神服侍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我们是不配的。那我们说我现在想法说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甚至离我们应该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这个祷告，他说求神纪念我为百姓所做的这一切事，施恩于我。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尼西米用他的服侍求神纪念，求神施恩。哎，我看这也是个祷告，就像保罗在也向神在保罗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怎么求的呢？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说从此以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说保罗呢，面对自己的服侍呢，他也求神给他公义的冠冕。所以我们说求赏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谨记，就是赏赐背后的是神，赏赐背后的是神。我们不是用这些来成为我们的功劳，成为我们这个得恩典获取恩典的这个工匠，而是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是为了回报神的恩典。我们所做的如果神赏赐给我们我们说那我们欢喜的领受如果说神不赏赐给我们，那我们也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态，就是我们忠心服侍不是只是为了得到求神纪念求神施恩，而是说我们看到纪念和施恩背后的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好，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在处理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非常的英明他也有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位领袖。好，那最后呢，结语呢，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写的。我说在面对修建城墙的，面对修建城墙时所显露出来的内部问题尼西米有智慧的进行处理，从而显明出尼西米是一位英明、敬畏神、有榜样的属灵领袖。那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说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常常会有各样那样的问题，以显明出地上的教会并不完美。但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熟，我们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主的旨意。就像尼西米，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为自己谋取私利，他可以做很多他手中的权利可以让他得到福利的这些得到这个好处的事情，但是他放下这些。就像我们基督徒在跟从耶稣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学习舍己，学习放下，为要的是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就像一粒麦子一样，当它死了之后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当我们放下我们应得的那个权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心愿，就是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愿我们属灵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求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 愿神带领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来祷告。
Recording stopped。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借着你心里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主啊，求主让我们不断的竭力的去追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啊，地上的教会并不完美，就像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一样，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但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扭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过舍己的生活，让我们过你所喜悦的生活，使我们不断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应得的权利，求神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虽然在这个不完美的这个啊属灵的生活光景当中，主啊，但是我们看到主你赐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要让我们能够传扬主你的福音，来让我们能够啊在神的家里面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你，为你做荣美的见证。愿主帮助我们啊，愿主能够造就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听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